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啊，在主日的早晨啊，能够再一次分享上帝的话语，愿上帝的慈爱常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同在，从日出到日落，从岁首到年终啊，很高兴啊，那个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小组啊，很多的小组啊，那。我是参加了我们的江河小组啊，那江河小组的大部分的成员啊都是师班的啊成员啊，啊每个弟兄姊妹都是非常爱主的，啊、非常优秀的。我们礼拜五晚上从经查经啊，从7:30就开始啊，那几乎都全员到齐，有十几位啊，那弟兄姊妹就轮流去查经。有一天啊，我们轮到啊一位弟兄啊带领查经，他准备的非常非常丰富啊，还而且印了讲义给我们。后来我问的是我的姊妹说，他准备了多少时间呢？那经理跟我讲说，他准备了2个礼拜，弟兄姊妹准备2个礼拜，就花那么1个多钟头的啊来跟我们分享上帝的话语。那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真的是我们大家都非常享受啊，我们查经的生活。然后呢，接着到8:45啊，我们都啊就是参加师班啊，然后师班的话，我们的啊指挥啊，大家都知道啊，啊他看起来好像很坚强，其实他很软弱。但是他带我们师班是，我真的是没话可讲啊。他是比较重那个细节的，像我们刚刚唱的那个歌，你看，要 forte 的时候他是 forte， 要 piano 就 piano， 要 legato 的时候有 legato，crescendo 的时候就 crescendo， 这叫大声小声啊啊，要 smooth 的时候啊，要渐渐的大啊，他都不放弃啊。那音乐就像高山流水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出来，高山啊一下流水。那种感觉，我真的很感谢神啊。那我们的组长呢是王宇弟兄啊，那这位弟兄呢很和蔼，很可亲啊，那非常优秀啊。如果你们还没有参加小组的话啊，就希望你们能够啊也加入啊小组啊，也欢迎啊加入我们的江河啊小组啊。那我今天呢啊是教会的啊福音主日啊。哦，对不起啊，我太太，因为我太太不在啊，每次我出门，她都会帮我弄一下，啊，她是很体贴的，很感谢神啊。那刚刚保罗也跟我提醒啊，那今天是教会的福音主日啊，那我正道题目就是传福音的人。那经文呢，出自在约拿书的啊3章啊1-10节。我们如果啊，我们先来念一遍好了啊。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啊，我读单数节啊，弟兄姊妹读双数节。约拿书3:1，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3日的路程。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啊到至小的都穿麻衣。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都穿麻衣。啊，第6节啊，现在是第7节啊。他又使人偏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 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好，我们低头先做一个祷告。慈悲天父，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今年是复活得胜的日子，有求主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求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无论是讲的听的啊，都是受门灵的悦纳，也带领我们以下聚会的时间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约拿呢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位先知啊，先知啊，那也是呢先知书里面有很多卷啊，其中的一卷书，那他跟其他的先知啊不一样，有大先知，有小先知，很多先知。那其他先知呢，先知是什么？先知是做上帝的代言人，然后来传讲上帝要传给当代人一个信息说到上帝的本性，然后说到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上帝。要宣讲上帝的话语，叫做城市的人呢要悔改。那约拿呢跑掉了，他却跑掉了，因为神要差派约拿去这个城市那呢他就不照上帝的话去做，然后真的是要水手人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把他一些东西都往海里丢，看看可不可以减轻这个船的这个重量，然后往上岸上一直滑，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滑到上面去。那最后呢，人家水然后找来找去呢在船的底下，约拿在那边什么呼呼大睡，他在那边睡觉后来找到他的时候那约拿就想说，因为上帝差遣他然后我是什么？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神那创造沧海旱地是天上的神这样讲。那唯一的方法要平息这个风浪，就把我丢到海里面去。所以那些水手不得不将他丢到海里，然后又平息了这场风浪。然后呢，约拿被丢到大海里面，上帝就派了一条大鱼。然后把这约拿呢吃到肚子里面，那约拿就在这条大鱼里面三天三夜，然后在里面反省。那他决定顺服上帝的命令，那最后呢，这个大鱼呢，要是上帝就命令这个大鱼把这约拿呢就吐在沙滩上。弟兄姊妹，我每次证道完毕我们的天保罗长老就说：“碧龙，你每次讲道都有鱼年年有余，没有错了。我今天讲大鱼大鱼的故事我相信基督徒对这段记载不陌生的尼尼微呢是亚述帝国的一个首都亚述呢是一个世界，在那时代是世界的一个大的帝国那前后呢大概有300年左右。那它兴起的于呢是所罗门时候，就由犹大以色列分成两国然后亚述 啊呢，他这个人是生于啊加特西佛啊，在列王记下的14章25节有一段的记载。约拿他曾经啊帮助收复以色列啊失国的啊的国土的一部分，所以呢，约拿不但是一位先知，也是一位政治家。我今天呢，简单从这个啊短短的四节经文，把它啊分成啊四个部分啊，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第一部分呢，就是约拿的顺服啊，领受这个呼召，顺服。顺服上帝。啊，今天早上四段练习，一枚姊妹在分享。他说他最重要，他要顺服上帝，然后呢要谦卑啊。那我想说，那怎么他今天讲的话，也是我要讲的啊。啊，顺服上帝，啊，顺服容不容易？不容易啊。有一个传道人，他的主题就是顺服。啊，从南加州讲到北加州，啊，在 LA 的话讲顺服讲一个晚上，啊，那边的弟兄姐妹都听得懂。啊，来湾区 Bay Area 讲了一个礼拜，啊，还是听不懂。啊，顺服，说实在的，真的是啊，非常的啊不容易。我跟我太太啊，结婚快50年了哦。明年就50年了，很快。然后呢，虽然50年，我们对这个很多事情的看法还是不一样，啊，还是不一样。所以每次呢，为了某样事情的看法不一样，我就说：哎，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那他接着他会说：哎，那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啊。然后接着他就说：“你有没有以恩慈相待？你有没有存怜悯的心？对不对？你有没有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面饶恕我们一样。”我听了以后就哑口无言了啊！一个传福音的人对上帝要怎么样呢？要完全的顺服上帝的命令，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要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我所命令你的话。”约拿呢，便照着耶和华的话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的城呢，有3日的路程。尼尼微城极大的城，有3日路程。约拿就照着上帝的命令去做。我们读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8章20节，主耶稣给我们一段很宝贵的经文。他说，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然后呢，遵守我的，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我想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提到主耶稣要升天之前，吩咐他的门徒要普天下去传福音，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常讲的福音 的大使命。那约拿呢，他照着上帝的命令去做。一个传福音的人要听上帝的命令。约拿第一次他拒绝了上帝的呼召，上帝呢再给他一次机会。上帝要传福音的人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人。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啊，从台湾来的啊弟兄啊，几乎每个人都当过兵啊。当过兵就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啊，那你要听你的长官你的上司啊，不然你如果你要打仗的时候你怎么如何在战场上去打仗呢？啊，同样我们一个传呼的人也是要听从我们的上司。那么上司呢就是上帝。你不只要顺服上帝，你更要谦卑受教，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给谦卑的人。人多少会有点骄傲啊，我们不行啊。做一个基督徒的话呀，我们要自卑的伏在上帝的大人的手下。因为彼得前书5章6节教导我们，就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你们要自卑，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所以我们的态度要谦卑，在上帝的管制之下，要自卑。要什么叫自卑？就是自我谦卑。有些事你要顺服在上帝的管制之下，首先你就要有谦卑的态度。你没有谦卑态度没办法，你有了谦卑的态度，你很自然的你就会接受上帝的掌管，你不会再为自己想，你为满足上帝的心而去做。啊，有位老牧者，他的座右铭就是，他一生的座右铭就是为自己无所求，为上帝求一切。这就是一个自卑的啊，谦卑的态度。其实啊，传福音，我们一个人悔改信主啊，传福音只占小小的一部分，我们啊全部都是圣灵的感动与帮助。然后呢，如果你听从执行上帝的命令，那耶稣也说一句话，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呢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你撞着那个房子，房子撞不倒它，因为它的根基立在磐石上。如果我们听从上帝的话语去实行的话，我们的信仰就会坚固。相反的，我们听了上帝的话不去做，就好像房子呢盖在沙土上，一下就被摧毁了。我们来看一张图片好了，这张我刚刚已经稍微讲过了啊。这个就是这是一张图啊，那是地中海，那就是约拿，主耶稣叫他去啊，神叫他去尼尼微啊去传福音啊，就在右边啊这边啊，然后他就跑到，他从约帕，然后就买张船票，然后坐船就跑2500迈哦，跑到他斯，就西班牙的地方，他跑到那边去，啊，就是逃掉了，就对了，所以我们叫逃跑的先知。我们再来看看啊，司布真啊，司布真大家都认识吧？朱牧师在台上也曾经分享过司布真。我最近看了司布真的一些自传啊，稍微跟他讲一下他信主的过程。司布真呢，我们说他是一个讲道的王子啊，因为他19岁呢就开始就在英国的那个教会讲道，长达38年。他刚刚开始呢，从到小教会100-200个人聚会，因为圣灵在做工，后来每天聚会人数超过15000个人。那英国的女王，当时英国女王都去那个教会聚会的，啊，有的那个马车，那时候是马车，啊，就问说，哦，你要不要去啊？司布真的教会聚会，啊，就免费跟他载。他的信主过程很奇特，因为他读书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啊，受到很多同学影响很大，因为同学这些很多无神论，啊，无神论的影响，然后呢，他慢慢就对信仰就产生了怀疑，他没有办法热心下去。是不冷不热。有一天他主日的早晨呢，觉得很无聊啊，他出去走一走。啊，忽然间呢，走了一半下起雪来，他就过了一个隔壁的一个小街啊，看到一间小教堂啊，很小的教堂，啊，是一个卫理公会的一个教堂，就走进去啊，反正先走进去，啊，就躲躲这个雪吧啊，等风雪风。这个风雪过后啊，我再出来，进来教会一看，15个人，哦，我们这边不止15个人啊，就是15个人。然后呢，啊，台上领唱啊，啊，说抱歉啊，像亚军啊在领唱啊，然后亚军唱得很好啊，啊，那个人在领唱说抱歉啊，因为今天领唱的人不能来，啊，我是什么临时代替的。啊，临时代替的一定没有什么准备嘛，啊，唱得不好。啊，其实服侍的工作很重要很重要，服侍你一定要各尽其职才有办法建立基督的身体，因为服侍跟神是有生命的关系的。不管你是说招待，你是做什么，如果你有事情或是不能来或是怎么样，一定要啊，想办法啊，不能随随便便的啊。那个呢， 师父在那看一下，就说：“哎呦，现在想这参与服事的人啊，都没有预备的心，那他心呢就凉了一半了啊、哦，凉了一半。”他说：“哦，再等一下，这还在下雪，过后我再走。”啊，领唱的人呢，啊，一直在唱，可能唱不好，就一直在唱，一直在唱，好像一直在等什么，一直等，一直等，在等什么呢？啊，等当天讲道的牧师啊。原来呢，当天讲道的牧师还没有来，啊，隔了一阵子，外面匆匆跑跑的一个人就跑进来说：“哎哎哎，啊，今天风雪实在太大太大，啊，牧师不能来讲道了。”那接着这牧师的人是一个士盲，一个裁缝师啊，裁缝师，他没有办法，他就上台了，就跟我一样这样上台，然后就拿个圣经啊。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办呢、啊？他就一翻，翻到哪里呢？翻到以赛亚书，啊，四十五章啊的22节。45章22节讲什么呢？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的神。啊，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那这裁缝师呢，就一直讲下去，讲下去，重复一直讲讲，啊，也没有什么东西啊，因为他没有准备，而且他好像发音也不准，啊，然后呢，讲话发音都不准，可是他一直讲下去，啊，讲了10分钟，啊，也讲不下去了啊，忽然间呢，哎，看到一个新来的，啊，就是师父真，然后就手指着他说：“哎 ，young man， 年轻人。”你看起来为什么那么愁苦啊？你当仰望上帝就必得救，那就一点就讲这话，你这样仰望上帝就必得救啊、哦、那这句话就好像圣灵对他讲这句话，你当仰望上帝就必得救啊。师父真呢，他整个人就这么一下子就豁然开朗，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传福音就是这样，你要被圣灵的感动，就充满了力量，这、就是圣灵对他讲话。我曾经以前年轻的时候，在实验室里面，藻类的实验室，从显微镜里面看这个细胞的分裂啊。你看一个细胞一个在里面变四个，那另外一个又变四个，还是变，变是变变变，这就是生命的现象，有一种强迫的力量帮它成长，啊，在植物学里面我们称为它说，啊，生长的因素啊 ，growth factor。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果子在它里面有一种强迫的力量去成长。你倘若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向上帝祈求说：“主啊，我愿意在我里面顺服圣灵，我绝不阻止圣灵在我生命中动工，我成为窑匠中的您，让你来塑造，成为合乎你的样式。”你就祷告，就说：“让基督徒的性质在我里面产生。”唯靠我的圣灵，不是靠我自己。我相信圣灵必在你里面产生我们基督徒具备的性质。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的侍奉，是圣灵经由一个人里面直接动工的结果。耶稣说：“那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轻轻地告诉我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将要内住在我们每一位信徒里面。弟兄姊妹，你跟我绝对是自己无法产生什么活水的江河来。说明白一点，你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是一个管道，是一个枝子，你要让上帝的活水的江河来通过你我来涌流出来。两个礼拜前，我在教成人主日学啊。成人主日学是9:30开始，啊，弟兄姐妹也是很爱主。那我那天两个礼拜前，我刚好是教提摩太后书啊，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呢，2章20节到21节有一个经文这样子讲：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人若自洁，脱离谦卑的事，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边提到就是说贵重的器皿啊，圣经里面称我们人啊是一个贵重的器皿啊。你如果自洁，脱离谦卑的事，器皿是什么？器皿和器具是有分别的，器皿不是器具，基督徒乃是上帝的一个器皿，器皿是一个容器，是要盛装东西的，为了让神将他自己装到人里面。那基督徒我们得救前不过是一个人，但你得救了以后有神装造他里面，神跟人就合一，是神的工作，是神的旨意成就在人的身上，也就是神在人身上最终的一个目的。第二部分，我来大家来思考，约拿就宣告信息，众人悔改，就是传扬福音，悔改喜乐。约拿呢，他走进城，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宣告啊，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城就要被毁灭了。约拿宣告这个宣传啊，是告诉啊，要毁灭这个审判的一个信息。那约拿他本身心中在想，再过四十天，这个城要被毁灭了，我要找个地方坐下来，看看的上帝怎么作为啊，看看这套什么。约拿说实在的，心不甘情不愿。那犹太人呢，就希伯来的犹太人，犹太人跟我们不啊，他们有受割礼啊，他们就是分别啊，就是不一样。他们犹太人就有了思想，他们就在想说啊，上帝偏偏要为什么要创造这些外邦人，他们的地狱的火啊，可能地狱的火要燃烧啊，需要燃烧的材料啊，所以他们就比较有这种偏见排他主义。那您那个啊，约拿也是这样，不希望尼尼文得救啊。最后呢，上帝没有处罚尼尼文。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爱世人，什么人都爱，什么人都爱，黑人白人啊，哪一国人都爱。那一个传福音的人要怎样呢？你要甘心而乐意。那福音是什么呢？我想大家都知道，从字面上来看，福就是幸福，就是快乐。那音呢，就是音信消息信息，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幸福快乐的信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好消息，也就是我们佳音教会的佳音。所以传福音呢，就是和别人分享好消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9:20啊，说到有一句经文，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一个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人，对此要自己要怎样？要甘心，要乐意。我们要把传福音的呼召，如果上帝对你传福音的呼召，当做一个祝福。我们讲了半天，那传福音要怎么去传呢？还要甘心乐意发传单，没有错。啊，我记得郑莹姊妹啊，在前阵子也是到那个的花免费的手环球广场啊，啊，里面去发传单。我做一个小小的见证，是真的啊，也是发传单的。他们二十多年前啊，有一对韩国的传教士，他从总会那边呢，得到20万元台币啊，新台币啊，来是开拓教会的补助。那夫妻两个就带了一个小孩，啊，到台湾去啊建教会。他选在那个台北这个新店的一个啊比较郊区的一个新社区啊。然后呢，他在大厦的旁边，很多大厦啊，啊租了一栋房子。啊，雇了装修工人，就是另外整理啊，然后啊，可以聚会的地方，啊，一下子20万就花光光了，啊，还欠那个工人7000块，哎，为了这个有了场地，那接着呢，总是要找人来聚会啊，没有人， 阿夫妻两个带个小孩子，就在那大厦的门口就划传单，每一个主日就站在那里，哗哗哗，一个礼拜过去，两个礼拜过去，三个礼拜，一个人都没有。啊，我弟弟刚好住在那大厦，他每天都要经过大门，然后看说，哎呦，很可怜啊，不好意思，怜悯的心啊，啊，我就进去吧。就第一个他就进去，进去他说，哦，那当然牧师很高兴，很热心啊，嘘寒问暖啊。啊，你太太叫你太太一起来啊。后来就隔周，我太太就叫啊，我弟弟就叫我太太啊，叫那个我弟弟的太太一起去啊，那就多了两个人，就五个人了。啊，五个人，那牧师就更高兴了。哎，你有没有朋友啊？住在家大厦，我弟弟想说有啊，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每天都在一起的。哎，你要叫他来啊，我就叫他来。哎，就变成七个了。牧师说：来来来，我们要开会，我们要开会。七个人可以开会啊，我们要怎么样来传福音？我弟弟就一直在想啊，那个牧师也在想啊。我是韩国人，我太太很会做泡菜，因为我们来做泡菜啊，然后呢，免费教泡菜啊，然后就发传单啊，哇，免费教泡菜，哇，然后我弟弟就奉献了100颗的白菜啊，大白菜。那100个那个玻璃瓶啊，100个，然后买了一些做泡菜的那个材料，哇！到那做泡菜那天，哦，好多人啊，教会满满的，我当然很高兴啊。做泡菜啊，哦，做什么泡菜又很好吃，对不对？啊，不止这样，做完还可以带回去，哇！他说很高兴哦，我当然高兴。哎，隔了一个礼拜，哎，教会人数更多了，哇！我是说非常非常高兴。来来来，我们要开会。我们要选一个执事，我们要选一个执事。啊，我弟弟当然被选上了，因为他很热心，这第一个执事。啊，执事又不能白搭的啊，执事不能做事啊，不能说好看，执事总要做点事情嘛。那怎么去传福音？我弟弟就当然是想说，哎，台湾人很喜欢爬山，礼拜天几乎都去爬山。那爬完山以后呢，又走到那个教会的那个门口那边。他就买好多馒头，然后煮稀饭，一大锅稀饭，啊，免费早餐啊，啊，那爬山爬得很累啊，对不对？那又早餐吃，吃稀饭又有馒头，又还要坐下来歇一歇，哦，那我人就很高兴。那吃的当中啊，当然要传福音嘛，啊，啊，我告诉你们好消息啊，等一下我们教会有聚会啊。啊，如果你们没有什么事情，你们就留下来吧，啊，哦，哎，哎，有些人就留下来了，啊，就很高兴的留下来。但有些人当然，啊，有事没事我们不晓得了。他说，啊，不好意思，但大部分的人啊，吃了人家的东西，就我不知道就会不好意思吧。你知道台湾的夜市里面很多试吃，一般人吃了以后啊，都会跟他多少买一点。好像一种习惯，当然也有人吃了就嘴巴摸一摸走了也有啊，哦，在 Costco 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啊，那人就啊就越来越多了，人数就有增加了。神呢，不会叫一个传福音的人一直流泪，一直撒种，一直流泪，一直撒种，一定的，有一天也会让我们怎样欢喜收割，会让我们欢喜收割。那所以传福音要有一个使命感，你要有一个热忱，你要觉得说自己跟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你要看别人啊好像得救，好像是你自己的责任，那你要以别人的悔改为喜乐。所以呢，保罗在哥罗西书啊1:24-25讲的，就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啊，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了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足基督患难的缺乏。第三部分啊，我们来思想一下啊，就是禁食认罪，啊，求主赦免，就禁食祷告。圣经记载说啊，这个信息传到这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呢 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会中。他又使人偏告尼尼微通城人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藏什么牲畜牛羊，都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要披上麻布，还要怎样？切切求告神，还要呢，个人要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呢手中的强盗。这里不止人要禁食了，牛羊都要禁食了，而且不可喝水。什么叫禁食？禁食就是说，神就是我们神人，我们向神表示爱他的之心，你放弃我们本来啊应该享受到的啊，肚子很饿啊，自作之苦，然后亲近神，然后在我们的心智中升起。所以禁食可以我们怎样呢？跟基督一同的软弱啊，基督的刚强呢就在我们的心智中升起。所以呢，禁食可以让我们与基督一同软弱，也一同的刚强。还有就是祷告，有传福音的人应该要祷告，因为你明白上帝的话，然后你要实践上帝的话，然后你领受上帝的祝福。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祷告，我相信他也在进食啊，鱼肚子里面不知道吃什么，我是不知道。但是你们有看过鲸鱼？日本那个鲸鱼，我以前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我去看过一条鲸鱼，很大很大。然后它肚子被挖空空的了，那就当一个博物馆，我们就进去了。哇，车子都给开进去，我大得不得了啊！啊，鱼真的大到你有时候你没有亲眼看到，不晓得那么大鱼。那日本人很喜欢吃那种生鱼片。他说一条大鲸鱼可以喂饱15000个人啊，啊做生鱼片，啊鲸鱼的尾巴、啊、做生鱼片是最好吃的。那这约拿在大鱼里面三天三夜是祷告进食。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一个基督徒一项最有盼望的一个礼物。那神没有限定我们怎么样祷告，他没有限定你怎么样祷告，但是他给我们一个决定，就是说你要不要祷告。甚至你当你不能祷告的时候，他会感动别人为我们祷告。雅各书你不是看到最后的时候，他有一个信心的祷告，那篇真的是非常写得非常的仔细。他在5章13-16节讲到说，你们中间如果有受苦的呢，他就应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应该歌颂，所以喜乐也是用祷告。你们中间有病的呢，那就应该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那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个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都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呢，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就是尼尼微人城的人呢，决定了禁食祷告，所以呢，城里的人都披上麻布，为了过去所犯的罪过，他们悔改，他们痛悔。那尼尼微王呢，也听到这个消息，他就离开了王座，他脱下了他的王袍，然后穿上麻衣。约翰福音一书第一章第9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赦免了尼尼微王城里面的人。最后我大概分享的是，神改变了心意，不再降灾，也是一个人的一个软弱了啊，主的完全。那尼尼微人呢，虽然禁食认罪，停止邪恶的行为，不做强暴的事啊，那使上帝改变了初衷，不再降灾他们啊。这时约拿呢非常生气，约拿很生气，他认为上帝使他在尼尼微人面前呢丢了脸， 我在那边说你们都马上要完蛋了，四十天又完蛋了，那你现在啊，上帝又原谅他。然后呢，约拿就说，祷告说，耶和华上帝啊，在我离开家乡前就知道你一定会这样做，正因为如此我逃往他斯，因为我知道你是位又慈悲又怜悯的神，你有耐心又仁慈，你是有随时会回心转意的，不去惩罚人。所以耶和华说，你不如让我死了。他又想死啊，他死了比他孩子活得好，就是人性的一个软弱。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保罗夸自己的软弱。诗班呢，一面姊妹曾经分享说，他很软弱，他很软弱。当我听到这句话了，就说，哦，我也很软弱啊。因为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知道我不着急呢？不过，一个夸口自己软弱的人，他在信仰体会上，他会比较能够体贴啊别人的一个软弱。一个夸口自己软弱的人，必成为一个时常依靠主的人，啊，毫不承认自己软弱的人，便忘记自己需要上帝了。诗篇里面有很多话语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了他？我们的年日如影偏斜，如草就是枯干。人就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的就没有了，过去了。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赏赐的。你身体总会老化衰竭。然后有一天呢，我们的生命被上帝取去。你今天如果你身体健壮，你要感谢主，感谢神，不是说你要夸耀自己有多强壮。其实圣经里面记载有四种人，四种，我称他为四种软弱的人，包括在座你跟我都是啊。这四种人都需要福音，都需要。第一种人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安息不是永远的安息啊，这安息这两个字它的含义是非常深的。这个字原文是说一个农夫耕种的一个专用字，也就是一块地啊，耕地经过几年的栽种，你让它休息一段时间再重新来耕种啊，这样收成就会增加。也就是我们休息了一阵子，他就使我们怎样重新得力，就以赛亚书所讲的，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啊，今年那英文部的冬令会啊，主题就是重新得力啊。弟兄姊妹，人的一生中，不管你怎么样，一定要承担责任。没有人说啊，我什么责任都不担的。我们每个人都要背负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有背负的担子啊。除非你有一天你永享安息了，到上帝那里去，一块田地休息一阵子不是荒废，你要重新耕种啊。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呢，圣经里面讲说有病有罪的人，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还有一种人呢，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是不是觉得很孤单很寂寞，就像圣经里面描述撒该遇到主耶稣一样。撒该很有钱的税吏长，在众人的眼光中他是一个罪人啊。那耶稣呢，竟然要求到罪人的家里去住个晚上，啊，忽然间这个神迹就发生了啊！那撒该站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切啊都给穷人，的一半都给穷人，我都是欺诈了谁啊，我就还他的四倍。”耶稣怎么说？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个家，因为撒该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撒该遇到耶稣，他的生命就改变了，就是福音就改变了他。 第四种人啊，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幸福的人。你会觉得你很幸福。我们参加很多婚宴啊，那知道圣经里面描述，在婚宴里面啊，如果没有酒，很不光彩一回事。那主耶稣都把这个水变成酒，就是把你平淡无味的你这个黑白的一个生命，然后呢，变成怎样一个彩色，而且充满喜乐的生命。弟兄姊妹，劳苦担重担的人，有病有罪的人，孤单寂寞的人，啊，甚至是幸福的人，都是需要帮助，都是需要我们去传福音。换句话说，人人都需要福音。上帝呢，他在人软弱的时候，请出他大能。所以圣经说，我们的日子怎么样，你们的力量就怎么样。你活在这世上生活的任何日子，我们要依靠上帝的能力同在帮助我们，没必要给牛鬼啊魔鬼留地步，不让这些诱惑来攻击我们。如果你夸口自己的软弱，又亲自见证主的完全，你软弱的时候，上帝的能力就显出来，有上帝大能的帮助，谁能抵挡我们？因为我们大家都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啊，最后要思考的就是主的完全。圣经里面记载，啊，可能不是第三章啊，接下去的啊，约拿呢就跑到东面的郊外坐下，啊，搭了一个棚，坐在背阴面，看尼尼微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耶和华上帝呢，使约拿的住所附近一夜长出了一棵卑麻树，一棵树，啊，让树呢约拿挡啊遮挡阳光啊，使他很凉啊。约拿非常喜欢这棵树。你们喜不喜欢在大树下乘凉啊？我很喜欢啊。有时候礼拜六去 hiking 的时候，啊，中间刚好一棵大树，我们走到一半都会在那下面，哇，很棒，啊，很喜欢那棵树。可是呢，上帝呢，第二天早上就让虫子来咬树，那树就死掉了，枯掉，那这太阳就出来了，乌拉拉的太阳。然后呢，不止这样，上帝又让那个热风啊，又从东面一吹下来，很强的这个阳光啊，就射到约拿的头，那把他晒昏了。他对这棵死去的捆麻树就十分的气，约拿又要求死，上次要求，这次要求死，哦，死了比活着还好。上帝讲的话，你怎么能对这棵捆麻树啊、被麻树啊这么生气呢？约拿说，为什么我不可以生他的气呢？我不止生气，我要气死了。上帝说，这棵树在一夜之间长成，第二天就枯死了。你有没有去种它？又不是你种的。你有没有培养它？对，啊，你又觉得它死去很可惜。那我呢？我这个应该怜悯你，你以为这座大城的里面的人，那毕竟还有呢，12万无辜的孩子，还有很多很多的牲畜。这里呢，我们就要知道。上帝爱世人，上帝爱世人。那就这段话呢，使这个约拿整个人呢茅塞顿开。我太太问我说，茅塞顿开是什么意思啊？茅塞顿开就忽然间领悟到了。在马太福音的12章40节说，约拿3天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死也要这样3日3夜在他里头。主耶稣他认为约拿的事是他自己复活的一个预表。神主要的用意就是暗示着以色列人，他也关心其他的国家。那约拿的故乡呢是在加萨西佛，距离主耶稣的故乡拉撒勒很近，而且约拿是耶稣的预表啊，皆被差遣传信息给一些外邦人。约拿呢不愿传福音，传信息给这外邦人，他在约帕上船，企图逃避。800年以后，约帕恰好被上帝拣选成为彼得啊接待外邦啊一个使者的地方。如果你详细看《使徒行传》第4章就知道，那主耶稣把约拿的事当作自己第三日复活的预表。总而言之，约拿的这个事情 是弥赛亚复活去传福音给外邦人一个美好的预表。保罗一直在强调传福音，他要众人都得到福音的好处，因为使徒保罗他经过福音，他知道要和众人传福音，分享福音的好处。哥林的前书九章二十三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也要与人通得福音的好处。传福音是主耶稣所交代的，耶稣基督在复活升天之前吩咐他的门徒必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吩咐原文就是命令，命令我们每个人要去传福音，这就是福音的大使命。主所吩咐我们呢，我们当然要遵守。我们学习保罗，他在生命中最高的目标是传基督的福音，也是我们嘉音教会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在座每一位基督徒的责任，这更是我们教会存在的一个目的。我们要圣经的最后一段经文啊，跟大家分享，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人，也让我们能够顺服服从你的命令，做一位传福音的人，让我们把你的福音广传出去，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更多的人来爱你。我们再次献上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玉龙长老的证道。认识玉龙长老也将近快二十年。